以户死后，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把他们赋予在下所作王的迦南王耶宾手中。他的将军是西西拉，住在外邦人的夏罗舍。耶宾王有铁车900辆，他大大欺压以色列人20年，以色列人就呼求耶和华。有一位女先知名叫底波拉，是拉比多的妻，当时做以色列的士事，她住在以法莲山地拉玛和伯特利中间，在底波拉的棕树下，以色列人都上她那里去听判断。她打发人从拿弗他利的基迪斯将亚比挪安的儿子巴拉招了来，对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吩咐你说，你率领10000拿弗他利和西布伦人上他伯山去，我必使耶宾的将军西西拉率领他的车辆和全军往基顺河到你那里去，我必将他交在你手中。巴拉说，你若同我去我就去，你若不同我去我就不去。底波拉说，我必与你同去，只是你在所行的路上得不着荣耀，因为耶和华要将西西拉交在一个妇人手里。于是底波拉起来与巴拉一同往基迪斯去了。巴拉就招聚西布伦人和拿弗他利人到基迪斯，跟他上去的有10000人，底波拉也同他上去。这样神使迦南王耶宾被以色列人制服了，从此以色列人的手越发有力，胜了迦南王耶宾，直到将他灭绝了。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很感谢主的恩典，带领我们又进入这个七月份的头一个礼拜天，的天气非常的好，我们满心的感恩，我们看见在这个窗外外面的阳光很漂亮，让我们感觉到有一份很美好的感觉，这是主的爱也与我们同在。我还记得上一周的礼拜天在这边崇拜的时候，在讲道的时候，我就跟大家分享到，有讲到有一个女子，在圣经里头的女子，她的名字叫做撒迦，但是她是一个不快乐、可怜的一个人，她的人生里头充满了不快乐。她要去到旷野的地方，很悲哀、很荒凉，也没有水可以喝。但是感谢主的恩典和怜悯，神打开她的眼睛，看见在旷野里头有一个水井。这个水井就能够供应给他和他的儿子所喝，我们满心的感恩。今天也来看另外的一个人，他也是一个女子，他的名字叫做底波拉，在这个圣经里头的四世纪第四和第五章里头要告诉我们有关于他的人生的事情。但是这个底波拉的人生是不一样的，因为他是一个快乐的一个人，还有他愿意来帮助别人，甚至于他能够因为听从神的教训，他就勇敢的心，蛮有信心的来做工。神要兴起他，把他兴起起来，以及来做这个服侍主的工作，蛮有成就。我们看见他人生是不一样的，所以今天我们就从这一方面来看一下，这个主题就是兴起做工，神必带领。这就是我们今天从这段经文里头，从这个人生里头，我们看到这个美好的功课。但还没有开始之前，首先让大家来看一下这下面的这一段话。这一段话是英国的一个著名的作家，就是这个 Charles Dickens， 他所写下来的。他大概是200年前的一个人啊，但他所写的这一句话，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是看起来还是很有意思的。对我们很有帮助和提醒的。他说，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也是愚蠢的时代。当然 下面还有很长的一段话，那今天我就时间的原因，我就去把前面的两句跟大家拿出来分享分享一下。他讲到这个时代，他是最好的，但也是最坏的。这个时代是最聪明智慧的，但也是最愚蠢的。回想一下，今天我们所出生的这个时代，岂不是也是这样吗？我们感觉到我们已经跑到在21世纪的当中，我们是有很多的成就，过去人去不到的地方我们都可以去，过去的人做不到的事情我们都可以做，过去的人享受不到的我们都可以享受得到。但是好像听起来是最好的时代，但也是最坏的时代，不是吗？现在我们就真的活在一个非常坏的一个时代里头。我们感觉到以前的人他们能够享受的，我们现在都没办法享受得到，连到外面去喝一杯 coffee 或者吃一顿饭，跟朋友待在之间有高兴快乐的一个聚会，我们都感觉到受到很大很大的限制。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一个时代，最智慧的时代，也是最愚蠢的时代，不是吗？现在我们的高科技带给我们很多生活上的方便，工作上的方便，还有人与人之间通过这个网络，通过很多科技的原因，我们都可以跟远方的人马上都有互动的时间。但是就在这个充满智慧的时代里头，还有我们常常听见有很多欺骗别人的事情，诈骗的事情层出不穷，常常都听见有这样的事情。这是一个愚蠢的一个时代，是智慧还是愚蠢，是最好还是最坏，我们心中有数，我们都知道。如果我们看圣经也是这样的，四世纪的背景是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的仆人就是他们的带领人，以色列人的带领人约书亚死了，他是曾经很出名的一个人，很懂得打仗，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这个迦南地，把许多的敌人都打败下来。但是到后来他还是要死了，他110岁的时候才死的。但是他后来的世代的兴起之后，他们有什么事情？他们却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过去所行的事。其实并不是他们不知道，因为他们的祖先，他们每一代人都是用口传的方法把神的事情一代一代的传给他们，他们是不可能不知道。其实我们应该是这样说，他们是故意不知道，故意不去认识，甚至他们是知道了但是却没有放在心中，他们知道了却没有把只是他们所知道的实行在他们的生活里头。所以后来的世代，就约书亚的年代过去了，最好的年代过去了，本来他们已经把最好的东西留给他们的后面的世代，所以应该本来是最好的世代，但反而却慢慢的变成为很坏的世代。本来是一个很有聪明的智慧的年代，却成为一个愚蠢愚拙的一个年代。圣经第四章一开头告诉我们说，就是四世纪第四章第一节说，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很简单的这一句话，如果你注意得到，就是在四世纪里头是重复出现的，重复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况，这句话好像不断的出现，成为一个主题一样，就是解释本来是属神的人，但是本来是应该在最好的年代，最有智慧的年代，但相反他们却成为最坏的年代，也成为了最愚蠢的年代，因为他们行一些神所不喜悦的事情，甚至他们做一些神在眼中看为是罪恶的事情，邪恶的事情，这是多么可怜的情况。我们注意到又刚才这段经文里的又这个字，其实在四世纪里头用了六次，这么多用了六次这么多从第三章到第十三章里头重复用了六次，其实是告诉我们有七个循环的。他们就是说，他们说他们当他们失败的时候，神就让一些事实起来来拯救他们，然后他们要 平安的度过了一段时间，但过了一段时间，另外一个世代起来了，他们又离弃了神，所以他们又犯了罪，得罪神，神又要差派士师来拯救他们，来帮助他们。所以就是人，我们人类的历史，也就是我们生命的过程都是这样的，常常犯罪得罪神，我们悔改了，回转了，后来又失败，又软弱，又犯罪。所以又这个字是很有意思的，他们在哪方面得罪神？第一，在道德行为当中他们得罪神，他们做神眼中看为邪恶的事情。我们发现，当人不认识神，或是不把神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上的时候，他们的道德生活，他们的为人都会有过犯，有罪过的。第二，他们在属灵的生命里头，他们得罪神，就是他们忘记了这一位神，这位神曾经拯救了他们，带领他们出埃及，带领他们过红海，带领他们渡过了旷野，也带领他们进入迦南，在迦南地上把敌人打败。他们都忘记了神曾经帮助他们，拯救他们。当我们忘记了神，我们的属灵生命就不为长进。当我们把神放在一旁，没有尊重他，没有敬畏他的时候，我们属灵的生命也不为长进。第三，在宗教信仰上得罪神，因为当他们离弃了神之后，他们反而变成为很愚蠢的人，他们来敬拜一些偶像，其实偶像都是人的一双手来做出来的，他们也侍奉一些外邦的假神。本来耶和华他们的神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把生命其实都赐给他们的神，但是以色列人不去敬拜他，反而是敬拜这些用人手所做成的偶像，都是虚假的，是外邦的神，所以他们是多么多么的愚蠢。在第五章第八节里头说，以色列人选择新的神，所以征战的事情就临到他们的城门了。这样的一句话很简单，因为今天我们讲到是从四世纪第四章和第五章里头讲出来的，第四章主要是讲到一些历史的记载，第五章是一个诗歌的方式来告诉我们有关于这件事情，所以两段经文都非常重要。他告诉我们，也把原因告诉我们，为什么有战争，为什么他们以色列人受到外邦人的攻打，他们欺负他们，因为他们在人生最重要的事情上，他们做了错误的选择，他们选择新的一个神，那就是说他们选择来接受在他们所在的迦南地的人所拜的假的神，他们认为是新的神了，他们认为是很进入潮流的当中，跟当代的人他们是分享同一个他们认为是很新鲜的一些事情，他们接受了他们的神，选择这是他们一个错误的开始，也是他们受到战争的痛苦的原因。所以我们要知道，人生我们都在选择的当中，感谢神，我们认定主耶稣是我们的救恩，但是有很多人在别的事情上面还是选择错误的。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的当中，我们也要当心，在一些选择的事情，在决定的事情上面，要拣选要做什么，走哪一条人生的道路上，都是要小心，要敬畏神，寻求神的带领。社会上总是有问题的，这些问题都是让人家感觉到纷纷扰扰的，为什么是这样？关键就在于我们有没有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些问题。当我们只是用人的方法、人的角度来看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总是解决不了的。就算我们以为是可以把它解决了，可以有办法来处理了，但是到头来还是有别的问题、别的麻烦出现，纷纷扰扰，就是现在这个社会上我们所感受得到的。如果我们学习一下，从神的角度来看，读圣经，从圣经的角度、圣经的教训来帮助我们来处理问题、面对事情的时候，一定对我们有帮助。 也不单只是讲到我们社会上的事情，也关系到我们家庭里的事情和我们和自己的家庭的人彼此之间的关系的问题，和我们侍奉的当中弟兄姊妹彼此同工的关系上，我们要多一点从神的角度，从圣经的角度来看这些事情。因为以色列人这样的缘故，神就来刑罚他们。神的方法是这样，把这些以色列人赋予这个外邦的迦南王这个耶宾的手中，赋予这个自己的意思就是把他交给，把这些以色列人都交给敌人了，糟糕了，本来神是应该帮助他们来抵挡这些敌人嘛，但现在反而把以色列人交给这些敌人的手中，好像这些敌人来欺负他们，叫以色列人受到伤害，哎呦，多么痛苦的事情！为什么这样做？好像不合理，但是如果我们明白这些背景，就马上知道是因为他们自己选择这样，他们愿意走这样的方向，走这样的道路，结果就受到这些遭遇，神就要来教训他们。这里谈到的这个迦南王耶宾，在100年前，这个约书亚就是他们以前的带领人，也曾经把一个迦南王耶宾打败下来，但是100年前的事情。所以耶宾按照这个圣经研究的人说，他不是一个人的名字，他只是一个王的一个名称，就好像这个埃及地方的王我们叫他做法老，每一代的埃及的王都叫做法老一样，就好像我们中国每一个朝代每一个君王他登基的时候，他就要为自己起一个帝号，呵呵，王帝的帝号一样。所以耶宾不是一个名字，是一个名称，就是告诉我们他是一个王的一个身份。但神就把他交给一个外邦的王来苦待他们这些以色列人。这个耶宾王也蛮有势力的，为什么他能够欺负这些以色列人？因为他的军队很强壮，那还有他的武器也很厉害。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耶宾王他有铁锹900两，就是说这本来是一打仗用的一个战车，但他前面是有一匹马或者两匹马来拉着这一部战车来打仗的。但是不同的就这一部战车，他们懂得用铁来包着它，所以就保护好他们，也要好让敌人很难对付他们。所以以色列人在面对着这个耶宾王的铁锹900两的情况底下，完全都是失败的，所以都受到他大大的欺压，就是这个原因。因为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还没有发展弄到这个铁的这个地步，当时的外邦人包括这些迦南人啊腓力斯人，他们懂得用铁器来打仗，以色列人还不懂得，一直去到这个扫罗王之后的大卫王，他们才懂得用这个方法。你看到以色列人在耶宾王他这些铁锹900两的这个攻击底下，他们受到欺压20年的时间，受到他们的欺负，他们很痛苦的度过这20年，在外邦敌人的这个压力的底下，他们是非常的不快乐，人生是蛮有痛苦。我们想一想，20年是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人生有多少个20年呢？真是不多。当他们不听从神的话，只顾依靠他们自己的时候，他们就这样很凄凉地度过了20年的岁月，很难受很难过。但是原因都是因为他们离弃了神，又去犯罪作恶，不听从神的话，只顾依靠自己，甚至去敬拜偶像，在道德行为上他们做的都是不对的，都是错误的，属灵生命没有长进，反而在退步的当中。这也不是反映出我们许许多多的人生是这样吗？ 前几天我们在这边是庆祝我们的这个加拿大日啊，Canada Day 啊，大家都很开心。虽然我们不能够好像往年一样啊，到外面去很高兴快乐的做活动，但是我们有些人还通过在网络上面，我们有聚会、有分享、有谈话。在有一些聚会的当中，有大概有两三个聚会的当中，我就稍微问一下参加聚会的这些弟兄姐妹，有关于他们在加拿大日带给他们有什么感受，来了加拿大这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感觉到什么。有人告诉我们说，哦，他来了加拿大已经有五十几年，有人说四十几年了。当然来这边的时间长短是大家都不一样的哈，都不同的情况。但是我就发现大部分人都是在这是我们聚会当中大部分人都是从二十几到三十几这一段的时间的里头。所以二十年是重要的一个记号，因为人生没有多少个二十年。在这二十年作为一个住在加拿大的人生，我们感觉到怎么样，我们感觉到怎么样，到底我们成就了什么，得着了什么，经验了什么，找到什么，这都是给我们很明显的一个很重要的反省。其实在这二十年来，有些时候我们安静坐下来，有否想一下，有没有一些很老旧的问题，其实在这二十年来一直的缠绕着我们。当然有些人马上就告诉我说，有啊，我的身体健康这二十年来都是一直的走下坡，一直在往下走，没有很好的健康，都一直在受到疾病啊，身体的不舒服所缠绕着我们，这是一方面。但也有人说，还有很多，还有家庭的问题啦，儿女的问题啦，工作的问题啦，退休的问题啦，等等等等，都有很多。都是老旧的问题，更严重的很多可能是我们属灵生命上的问题，很老旧的问题，我们都没有一直在二十年来没有好好的去处理，没有好好的来面对，也没有好好的来到神的面前让神来帮助我们。就好像这些以色列人一样，这二十年来他们故意不去认识神，故意不去亲近神，反而是亲近偶像，做他们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却不去管神要他们做的事情。结果这二十年里头，他们受到这些敌人外邦人的欺负，他们非常非常的痛苦。人生其实有三个大问题，都在四世纪里头告诉我们了。在后面的四世纪第十八章第三节告诉我们，人生的三个很大的问题，很重要的问题。第一，谁领你到这里来，哪一个人把你带领到这里来，来到这样的地步，来到加拿大，来到这个情况里头。第二，你在这里做什么，这二十年来做当移民的生活里头我们做了什么。第三，你在这里得什么，得什么，我们每一个人都盼望得到一些东西，达到一些成就，但是我们过去回顾人生二十年或者三十年五十年，我们得到了什么。如果我们懂得回答这三个问题，我们就有人生的聪明，我们也找到人生的意义。如果不然，我们还是感觉到很迷糊的，很迷失的，好像还在走在旷野的路上，找不到方向，也没有水可以喝，心灵里头多么的苦涩和孤单。如果我们基督徒，我们应该知道是神带领我们来到这里来，我们的生命是神所赐的，神在我们生命里头有计划，有目的，他要我们有事情要做，所以他说你在这里做什么，我们是做神交托给我们的事情，要侍奉的人生，过一个见证主的人生，赞美主的人生。如果我们懂得做什么，就一定能够得到什么，这是回答了第三题问题。也就是说，如果你要得什么，就确定你今天要做什么，你要计划得什么，得到什么，就要肯定今天我所做的是对的。不要好像这些以色列人一样，他们所做的都不是神眼中认为是好的事情，反而都是坏的事情。这些欺负以色列人，他们二十年来就欺负他们，结果到头来以色列人就懂得呼求神， 我也感觉到这些以色列人很愚蠢啊，受苦受了二十年的苦，他们才懂得呼求求告神。但是不要嘲笑他们，其实有些时候我们都是这样的，我们自己都在受苦的当中，我们就拼命用自己的方法，用世界人的方法，找别人来帮助我们，问人家有什么意见，却忘记了求告神，或者甚至是我们故意的不去亲近神，甚至于我们认为非到不必要之时我还不要回到神那边去，这多么的愚蠢。结果我们白白的受苦，就好像以色列人一样，二十年的受苦，最后他们才懂得回转归向神，向神来呼求。其实在以西结书33章11节这句话很好，主耶和华说，你们转回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这就是很好的一个呼吁，提醒我们，我们要转回，我们要回转，就是我们走的方向是错的，甚至又走回头回到神的哪里，我们走的都是恶道，做的都是恶的事情，神眼中看为恶的东西我们都在做，神说你们赶快悔改吧，赶快回头吧。就好像我们开车的人都知道方向是很重要的，如果方向错误，我们就一直的错下去。好像如果我要开车，本来是打算往西边去北温的哪边去的，我走在这个公路的上面去北温，但走错了方向，走去东边往 Hope 的方向去走，那如果我不回头，永远我去不了我去要去的这个北温哪边去。当我一旦发现我方向错了，我就马上要掉头回转，才能够去到我计划要去的北温哪边去。同样的道理，耶和华说回转吧，转回吧，何必死亡呢？只是给我们提醒，以色列人在错误的当中，我们应该从他们的错误里头要学习这个重要的一个功课。弥迦书这后来的一位先知，在弥迦书第七章第八节，他也说，我的仇敌啊，不要向我夸耀，我虽跌倒却要起来，却要起来，我是坐在黑暗里，耶和神却做我的光。感谢神，神是我们的光，他不愿意我们走在黑暗的路上，他愿意我们回转，转回归向他。所以他说要起来，就今天的主题讲到的主题，说我们要兴起，要起来做工，做主的工，神一定他会带领着我们的，我们要起来做主的工，回转归向他。圣经第五章，这《士师记》第五章第七节也讲到一件事情，是我们有些人没有注意到的，但是我盼望大家注意一下这件事情。圣经说，以色列人当时当中，他们的官长都停了职，只等到这个底波拉的兴起，只等到希伯来神要使用他带领他。为什么以色列人的长官他们都停了他们的工作？为什么？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他们都不愿意去做，他们都不愿意做工，他们看见这个多么困难的时代，他们觉得做这个工也没意思，也没用了，就是说我要做也做不来了，所以他们就停止，荒废了主的工作。今天在这个时代，很多人都停止了做主的工，他们看见有困难，他们看见有压力，他们看见不容易的情况，他们很消极，就说我停了，我不再做了，只是侍奉我就放下了，只是侍奉神的事情我也停止。当我们停止亲近神，停止来侍奉神的时候，难怪我们受到仇敌，就是魔鬼，他要来攻打我们。所以神说要起来，要兴起来，好像他把底波拉这一位女的士师，把他呼叫他起来侍奉主。圣经第四章就告诉我们，这个底波拉他是什么，他是哪一位，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他告诉我们他有三个身份，第一，他是一位女的先知，圣经里头也常常提到有先知，有男的先知， 要女的先知，那底波拉只是其中的一个啊。另外她也是一个人的妻子，她已经结婚，她有丈夫，可能她也有一个家庭，她也是一个母亲，所以她好像平常的人一样，好像你和我一样，过着平凡的人生。但同样她生命里头却不平凡，因为神要使用他。第三个身份是他说他是当时以色列的士师，士师其实一个带领的人，来帮助就是受苦的人民，所以他有三方面的工作，有三方面的身份他要做的。他是一个先知，他是一个别人的妻子，有一个家庭的责任，他也有侍奉上的责任，就是他要当一个士师。第四章第五节说他帮助人在做判断的事情，他用神给他的聪明智慧来判断人与人之间的一些不和，或者人与人之间的纷争的事情，他就在哪里判断，人都跑到他哪里去听他的，就是表示说神给他有聪明有智慧，也有一个公平公义的人生，以及人都愿意来听他。这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在这个世界里头所扮演的一个角色，就是我们是读了圣经，明白神的道之后，我们要做一个正确的判断，清楚的知道我们要做什么，也愿意来帮助人家，带领人家。感谢我们的主。底波拉的名字是很有意思的，他名字的本意就是蜜蜂的意思，就是蜜蜂啊，就是这个在这花朵当中来采蜜糖的这个蜂啊，蜜蜂在按照这些专家说，其实他们在所有的昆虫当中，蜜蜂的智慧是最高的，他最懂得做事情啊，最懂得在什么时候做事情，所以很多人就养一些蜜蜂在他们家的范围里头，因为蜜蜂对人的生活，对整个人类都很重要的。当蜜蜂减少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的食物也减少的，农产也减少的，所以蜜蜂对我们很重要。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可以说是他追求一个甜美的人生，因为蜜蜂不是要采蜜嘛，所以要追求一个甜美的一个人生。我们都盼望有甜美的人生，我们也盼望过着一个甜美的人生，但是如果你要做一个甜美的人生，首先第一，我们要认识神，寻求神，选择跟从，决定跟随我们的神，这是很重要。同时如果有甜美的人生，我们要做工，我们要工作，就好像蜜蜂一样，很忙碌的在工作，就采他们的花朵里头的蜜糖。同样的道理，我们要做主的工，感谢我们的主。底波拉他追求一个美好的家庭的生活，但是神有呼叫领导他，所以他也勇敢的要站起来来侍奉主。但是他侍奉主并不是用武力来解救这些受痛苦的以色列人，神没有呼叫他做哪一方面的事情。每一个人受神的呼叫不一样的，有人是给他用很多做工程的，或者做科技的，但有人却搞文学的，或者是做别的事情的。底波拉是神呼叫他做一个先知，做一个士师，忠忠实实的来做一个代言人，神的代言人，把神的命令传达出去。就好像今天我们读圣经，明白神的话，愿意借着神的话，圣经的话来帮助人家，把神的意思告诉人家，鼓励人家，这就是我们今天有些弟兄姐妹来领受从这方面的呼叫。不错，我们都是过着平凡人的生活，好像这个底波拉一样，也好像底波拉一样，我们都追求美好的人生，快乐的人生，甜美的人生。但在与此同时，我们也有呼叫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里头，要侍奉主，要做主的工。这个底波拉按照神的感动，他就把这个一个人叫做巴拉把他呼叫来。圣经说巴拉也是一个士师，在这个新约圣经的希伯来书里头讲到信心的伟人的时候， 也提到其中一个就是这个巴拉啊，所以我们不可以不注意这件事情。这个底波拉就把这个巴拉这个事实呼叫来说，神以色列的神吩咐你，你要去打击这些敌人，因为他们来欺压我们以色列人，你要率领一万个人上去他伯山去打仗啊。这就是他给他一个命令，给他一个呼叫，给他一个吩咐啊。所以他听见神有什么话传给他，他就把这些话传给这些为主做工的人，然后他就也给这个巴拉有应许的话，安慰的话，鼓励的话，让他有肯定的信心来打仗。他说神是这样说的，神说我必使耶兵的将军，就是这个西西拉将军，他所率领的车辆和全军往这个基顺河去，到底哪里去的？那对于说你要去哪里跟他来对抗，跟他打仗，但是其实你不用打仗，神都在做事情。这个我必，这重复的，以后我们还看见这句话，就是神一定也做这样做的。神是最好的计划的一位神，他计划的东西都最完美的，所以我们要听从他，寻求他的带领，神一定会这样做的，把这些敌人带到你哪里去，好让你来面对，好让你来对付他。感谢神，神都为我们开了一道门，开了一条路，好让我们能够侍奉他。然后第二次神就说，我必将他交在你的手中，很简单的一句话就让我们知道，这是鼓励这个巴拉的话，让他知道你放心去做吧，神已经答应了，把这个你们认为很可怕的敌人要把他交在你的手中。交这个就是卖了的意思，神把他卖掉了的意思，你可以看得到，已经他的命运已经确定了，他注定是失败的，是败在你的手中，所以你放心就去了。按照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上第17章47节有一句很好的话，当年就是这个大卫一个年轻人，他把这个巨人哥利亚打下来，就是这句话，他充满了信心讲这句话，他说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我们的神。感谢主，我们打仗不在乎我们自己，也不在乎我们有刀吗，有枪吗，有武器吗。当年的以色列人不如这个耶兵王，耶兵王有900辆的战车，这战车都是铁的车辆，他们打不过这些敌人，但神说不用怕的，因为打仗的胜与败都在乎神他自己。我们认识神就好了，依靠他就好了，全心全意的侍奉他就够了。这个时候巴拉听见这个底波拉给他的吩咐，他就回应什么，他就回应就说，对底波拉说，底波拉你若同我去我就去，你若不同我去我就不去。这句话听来听去，到底他去还是不去，我们要听清楚，其实他到底是他要去还是不去了。这里重复讲的4次讲的他去，他说什么时候他去什么时候他不去，他说如果你不去我就不去，如果你去我就去，他就是这个意思。听起来好像，哎呀，这个巴拉怎么好像个小孩子一样？你是个大男人啊，你是士师啊，你是个也是一个 leader， 你怎么这样讲话？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当年的巴拉可能他还没有很足够的信心，所以神又差派底波拉来鼓励他，来帮助他。但经过他人生在操练人生来依靠神之后，他后来成为一个信心的伟人。所以后来的希伯来书也把他放在信心伟人的名单的里头去，所以当时他需要的是底波拉的鼓励，底波拉的支持，还让他可以去为神来做工。所以底波拉真是一个聪明的人，他认识神，认识神的人都是聪明的，弟兄姐妹，我们要认识神，但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也应该也会了解别人。所以我们认识神的人并不是说，哦，我认识神就够了，别人的事情我都不管，别人的事情我都不知道， 不是的，认识神的人他有圣灵住在他的生命里头，他有洞察的能力，很清楚的了解这个世界、人生或者别人的东西。所以一个认识神的人，越是认识神的人，他越懂得人生，越懂得别人。感谢主，有些时候我们不懂得别人，是因为我们认识我们的神不够。为什么我们常常人与人之间有麻烦？为什么然而常常发现我们人与人之间有不和谐的地方？因为我们大家彼此都不认识神，或者是说我们认识神还是不够，我们认识神的深度还是不够深。求神帮助我们，好像底波拉，他认识神，也认识他的同工，认识旁边的人。所以底波拉就说没问题的，我一定与你同去的，我必与你同去。不过他是有神而来的呼叫，他就告诉这个巴拉说，我提醒你哦，但是这一趟因为你一定坚持要我与你同去，但是所以你在以后这条路上得不到荣耀。他的意思并不是说他要失败，没有，巴拉还是成功的，但是他在成功的当中，在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上面，并不是他来成就，而是另外一个人来代替他来成就了，就是这方面的意思。底波拉就告诉这个巴拉说，因为耶和神要将西西拉这个大将军的生命交给另外一个人的手中，不是交在巴拉你这个士师的手中，而交在另外一个妇人的手中。听起来这句话我们就当初就误会，以为哦，是底波拉以为是把他最后的成功荣耀归给我啊，因为我是妇女啊。但其实底波拉的意思不是这样，神只是通过底波拉讲了一个预言，就预告将要发生的事情。这个妇人不是他，是另外的一个人，等一下我们会看到了。巴拉他就听从了底波拉的话啊，他虽然当初信心不够，但是还是很勇敢的，但很有办法的，他就叫聚了有10000个人来跟随他。今天如果你要叫聚10000个人来跟随你，容易吗？真的不容易，1000个也不容易，100个人也可能也不容易。感谢神，巴拉可能就有这个号召的能力，底波拉有这个推动的能力，但巴拉就有焦聚人的能力，把人凝聚起来。所以每个人的恩赐和神给他的才华都是不一样的。好像我们我感谢神，在我们教会当中有些弟兄或者姊妹们，他们都是神都是特别使用他的，就很懂得来跟人家联系，把人叫聚啊。所以有时候什么需要，我就通知这些弟兄或者姊妹说啊，你把人叫来，把人叫来，一块来交通这件事情，我们一块来做主的工。哦，他们就马上去，很快就把人叫聚起来。感谢神，这是神给我们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恩赐。巴拉在这里，他能够马上就能够焦聚了，凝聚了，有10000个人帮他一块来打仗啊。这个时候，这个对方的敌人，这个大将军西西拉哈、啊，这个名字很容易记吧，西西拉、啊，他也听见了这个巴拉要把10000个人带来，他就马上也把他的军队也聚集起来，他要铁车有900辆和他的。他还有别的军队吗？还有马兵啊，还有步兵等等，都跟随着他。他人数众多，比以色列人的还要多。他们就来到这个基顺河。这里圣经里头，这段经文里头重复讲了很多次有关于这个基顺河的这事情。我们看一下这一个地图，就马上发现，这个地图就是这个巴勒斯坦以色列这块地图，周围旁边都有不同的外邦的民族扎居在他们以色列人的当中。地图的中间有个黄色的一个三角形的地方，就是当年这个打仗的地区。基顺河在哪里？就是我们看见这个河的横的一边一条河流，它其实它是中间的这一条垂直的河，这个约旦河的一条支流。约旦河是从北流往南边的死海流下去的啊。你要看着这个西边就是地中海，这个基顺河就是从约旦河的水流出去，往西边一直流到这个地中海那里去。 讲的就是这一个基顺河的河谷的当中要发生一场战争的事情哈。基顺河是这样的，按照地理上的资料告诉我们说，他当他在旱季的时候，就是不下雨的时候哈，它这条河流的水量很小，好像小溪流一样。但当鲨鱼的季节来的时候，它的水就很多很满了，甚至汹涌澎湃就起来了。可能当时这个巴拉跟西西拉打仗的时候就是在旱季的时候，所以西西拉就认为如果他们走这一条基顺河的这一条路是最快可以马上就把以色列人打击他们，把他们打败，所以他们就选择走这个基顺河，就是用人的聪明、人的智慧、人的看法来算的。但是人的筹算跟神的方法是不一样的，这上一周我已经讲过了。所以底波拉有从神而来的聪明，他就告诉这个巴拉说，你起来，今日，就是今天哦，今日就是你成功的一天，因为神又在进入把这个大将军西西拉交在你的手中，再一次讲到交这个字，就是卖给你了，神卖给你了，你一定拿到的。近日，因为近日用人的眼光来看是不下雨的，是旱季，很干旱的，所以这个他们西西拉的军队就走基顺河。但你知道吗？今天不一样，今天不一样的，因为神要做工，神要在当中也显出了大有能力。就是在今天，所以我们每一天都来依靠神，每一天都来寻求神的带领。他对这个巴拉说，耶和华岂不在你前头行吗？他岂不在你前面来行走吗？意思就是神在带领你啊，你要起来做工，神一定带领你的。权位不等于权威，这是不一样的。权位就是有一个人有权有地位，就好像这个耶宾王一样，就好像这个西西拉将军一样，他们有权有位，他有军队，很有大强壮的力量，但是他没有权威。真的权威是在神的哪里？神才是大有权威、永活永生的神。感谢主。所以我们就从圣经里头常常看到这些道理。那今天我们不要追求权位，因为权的位置有一天早晚都要过去的，所以我们要敬畏神的权威，依靠他，顺服他。所以第五章十二节就说，兴起来，你们要起来，要起来，起来，哇，重复四次讲到要起来，然后也就是说你们要奋兴起来，要奋勇起来，你们要努力往前进。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停止做工，好像刚才说，这是以色列人的长官都停工了，停摆了，什么都不做了，因为他们灰心，因为他们不愿意做，他们惧怕。但是靠着神，我们可以起来，可以奋勇起来，努力的往前行做工。圣经告诉第五章告诉我当时是什么样，本来是不下雨的，是一个旱季的时候，但神就感动天与地，以至于云雅落雨，下大雨。基顺这条河本来没有水的，忽然之间水就涨满了，就把这些敌人都冲没了。我讲感觉到就好像当年当以色列人走过红海的时候，敌人的军队也跟着跑下去，但这个时候在这个时候水就要回来了，就把他们都淹没了。在这个情形底下，完全是神做工，完全是神做工。人的筹算认为是没有下雨的，是干旱的，这地都是干的，我们可以走过去啊。但现在神当他出手的时候，神当他行用他的大能大力的时候，什么都改变。今天是神的日子，所以每一天我们都要依靠神，每一天我们都要寻求他的带领。这样神就让他整个军队，西西拉的军队完全的溃乱了，这都混乱起来了，都完全失败。最后他的很多的军队里的人都给杀败了，西西拉这个将军只有刹车步行逃跑。为什么？水太多了，他的车辆都走不动了，不能再往前走，他只有刹车跑步。你看明明是个大将军， 多威风呢，有权有位哦。但是在这个时候，他只有逃命的这个时候，很可怜的一个人。结果这就去到他人生的终局，这最后的人生就在这里失败。他就跑到一个人的帐篷里头去，就是一个女人雅意这个人，详细的过程我不讲了。他以为跑到哪里他可以躲藏起来，他以为跑到哪里就找到安全可靠的地方，但是神却使用了这个雅意这个女人，这也是一个平凡的一个女人，也是一个人的妻子，或者也是一个家庭主妇，但神就使用这一人完成了最后的工作。他就用一个缺子还有一个锤子，就把这个西西拉的头打进去，就把他打死了。因为当时他感觉以为安全，他就没有防备，他就睡觉，在这当中这个雅意就进来把他打死。结果这个伟大的将军就在这个妇人的帐篷的里头死亡。别人眼中的大人物总有倒下来的时候，所以千万不要以为哦，这是个大人物，不怕的，可靠的，但是他也有失败的时候。所以不要追求只是当一个大人物，最重要是我们有没有做一个神所用的人，依靠神的人，按照神的心意来行的一个人。这样最后这个迦南王耶宾就被神借着这些以色列人来制服了。这里再次让我们看见是神他自己做成的，只不过神是用以色列人来成就了他的工作。结果以色列人在神的带领底下越来越有能力，越发有能力，就把这些敌人都灭绝了。这样他们的当中，以色列的国家当中就太平40年。40年不是就是他们曾经受苦20年嘛。受苦20年，现在他们回转归向神，神就给他们 double， 我们说重复20+20就是40年。我想到在圣经约珥书2:25，神对这些受苦的人民说，当你们回转的时候，那些你们失去的年我要补还给你们，我要补还给你们。神知道我们的痛苦，我们过去的人生好像浪费了，对不对？不要怕，现在我们要起来，要起来做主的工，起来为主做工，做主的工神要补还给我们，神要加倍的来赐福给我们，让我们经验他丰富的能力。弟兄姊妹，今天的主题是说，在这个世代里头，最好的世代也是最坏的世代，最智慧的年代也最愚蠢的年代，但无论如何，我们是属神的人，我们要兴起做工，神一定要带领我们，神一定会带领我们。所以我们要祷告，为了我们自己祷告，为了我们要成为这样的一个时代当中的一个侍奉的团队来祷告。好像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侍奉的团队包括有底波拉、有巴拉、有雅伊，他们都是有不同的身份、不同的角色、不同的工作，神就使用他们不同的人生，他们都有不同的恩赐和才华。底波拉有带领的才华，巴拉有把人有焦聚一块来打仗的能力，雅伊在平凡的当中他有勇气勇敢的心，就把这个西西拉的大将军这个敌人就把他打死。感谢神的恩典，但愿我们弟兄姊妹在兴旺爱堂当中组织成为一个侍奉的团队，彼此相爱，互相的帮助，完成神的工作。求神帮助我们成为这样的一个团队，彼此的支持扶持。感谢我们的神。